幸福满家园，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有人认为过动儿是愚顽不灵的蠢蛋，有人认为过动儿是聪明绝顶的天才，有人认为过动儿是调皮捣蛋的麻烦分子，又有人认为过动儿是充满创意的智多星。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今天为你邀请的嘉宾是萧碧，他要与我们谈谈过动儿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饮食或者营养。萧碧您好。
凌云你好。
在上个星期以及过去几天的节目时间里，你和我们谈论了许多与过动儿有关的话题哈。我想很多当父母亲的都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关心他们的孩子如果是好动儿的话，是否有一些特别的饮食是对他们有益的呢？
有些基本上有益的一些饮食哈，一个是维他命 C， 医学界已经发现说维他命 C 是有助于分泌多巴胺，就是脑内神经系统操作正常的一种分泌的东西，维他命 C 对这方面是有些帮助。然后 B12 和维生素的 B 群会帮助小孩的认知的能力会有进步。其他方面的话，一般就是正常的饮食，饮食的均衡，不管肉类青菜水果这方面的均衡。可是我觉得可以注意到的是有害的饮食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到说小孩要避免这些饮食，也是一样是像垃圾食品啊，就是 junk foods 啊，或者是一些加工的包装过的食品，或者是有色素的食品，或者防腐剂的食品，这都要尽量避免让孩子去食用，因为这会有不好的影响，有些时候反而会让他更多的那种好动的那种情况出现。
嗯，比方哪一些饮食你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吗？
像平常人家喜欢吃那个炸薯片，那这个炸薯片其实是很多油脂在里面，是不好的，对于孩子们其实是很不好。另外其实还有就是生力泡面，有些的泡面中间是有些防腐剂在里头，这个东西都是经过加工的，并不是对孩子很好的一些饮食。
嗯，对一般的好动儿来说，这几类的饮食都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的影响吗？
对孩子来说是不好，究竟前后的因果是怎么样，目前还正在研究当中，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造成那样的影响，可是我们只能说是避免掉这些对他的健康的发展中间会好的。有几个要值得注意的走向啊，是父母我们要稍微注意的哈。目前有人说是鱼油里面的 Omega 3，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Omega 3一个脂肪酸哈，这个 Omega 3对于孩子来说，特别过动儿这个走向来说，发现这个好像有很好的一个影响，很多人是极力鼓励孩子们多吃鱼油里面的那个 Omega 3。 那哪些里面有，其实 Salmon 鱼或者是 Tuna Fish 里面很多其实都有这种成分在里面。那第二个要注意的走向是，有些健康食品类或者有些人直销的那个地方告诉你说，哦，我这个维他命对你孩子的专注力很有帮助，或者是我吃这个某些的草药的东西对你孩子有帮助，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很鼓励父母去尝试那种没有经过食品检验局所认可的一些东西，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你去试那个东西有些时候后面的结果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知道它不良的结果才会出来，你这时候去当孩子去做这种实验并不值得。第三个走向我们就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发现其实很多奶制品和麦麸类还有一些某种成分的蛋白质会造成孩子消化系统的不好， 这种消化系统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脑部，牵涉到他的一种行为表现。这个研究的走向我觉得父母要很注意到，怎么样去注意的话，就请你的医生帮你小孩去验验血，究竟哪些食品会造成这个孩子的过敏。有些时候孩子的食品过敏造成消化系统的影响，然后影响他的行为，这种的验血是每一年都可以去试着做，哪一个的那个影响的那个过敏源是什么东西去找出来，很多时候发现说对行为的表现会有连带的影响，这个是父母可以去注意的一个
现象。是这一点跟这个自闭儿啊，也就是所谓的孤独症的孩子啊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孤独症的孩子，他们如果食用了一些会使他们敏感的食物的时候，也一样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某些激烈的副作用。
所以目前科学界里面对于这种麦麸类，就小麦食品类，或者蛋白质，或者乳类制品，跟过动儿之间，他们的食物过敏中间是不是有关联，他们正在做这种积极的研究。所以我们父母可以再花一些心力注意他们研究发展是怎么样，同时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也请医生做食物过敏的抽血检查，若是能够避免这些食物造成身体的过敏，改变他的行为的表现，这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帮助。
有些时候做父母的也能够根据自己跟孩子相处互动的这个过程里头，也能够观察了解他们的孩子对哪一些的食物会感到过敏。
医学界里面很有意思，每一年抽血的时候，过敏源今年的过敏源跟明年的过敏源不一定一样的，可能今年是红萝卜过敏，可能明年变成说是牛奶过敏，就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一样的。
是，所以关于饮食营养方面，父母亲也是需要留意，需要加以关注的哈。
茫茫人海，深深期待，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为你祝福，听你倾诉，陪你走过流泪谷，爱永不止息，驱走心中空。真爱在心底，平安就来临，爱永不止息，让生命变成奇迹，深深祝福，黑夜转眼要过去。期待，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为你祝福，听你倾诉，陪你走过流泪谷。爱永不止息，驱走心中恐惧，真爱在心底。
那么这两个星期肖碧和我们谈了很多做父母的人对自己的好动儿应该留意的地方，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也是学校里头的老师，那么现在也想请你给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如果他们要经常面对一些好动儿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来帮助这些孩子。
我先建议就是在教室里面啊，你给一个好动儿他要坐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啊。我有个建议，就是说一个大概30个学生的班上一般都一定有一两个是过动儿啊。你若是能够把那个过动儿的位置安排在老师的座位的附近，靠近老师，老师跟学生之间的默契就会建立起来，老师要做什么事情眼睛一使，那小孩就知道说他做错了。那另外就是你让他安排的位置是跟一个比较能够有好榜样的同学坐在一块儿，他就会去模仿那个同学的情形， 你不要去弄的两个都是调皮的小孩住在一块儿，那就是很麻烦的。
对对对对对。
那另外就是你让他的座位安排是跟所有的孩子们的稍微拉大一点距离，你不要让他很靠近其他的小孩，有些事情一下让他分心了，他整个心思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再来就是你安排座位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近窗户，不要让他坐到窗户那个地方，或者不要靠近门的地方。这个是他很容易就看到，哎，窗户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眼睛一下看到那边，他心思就被带走了，他就是完全不会注意到老师在讲什么话。
嗯，
尽量远离那个让他分心的那种座位。
是是是是是，嗯，这几个方法应该都是比较有果效的哈。嗯嗯。
那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最好采取的行径是在学生中间走来走去，不要一直在上面讲课。在走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孩子的情形怎么样，然后你培养出一种情形，就是说你跟这个过动的孩子有一个你们自己之间的暗示方法。也许你使一个眼色，或者是你弄一个什么动作，孩子就知道说这是他什么事情不该做。可是你又不会说当众把他揪出来骂他，你不会揪出来骂他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可以维持住，他不会在众人面前丢脸，然后他自己就会自尊自重，他会自己就尊重自己的情形。在教导小孩方面，你对这种孩子的时候，你给他指令要很清楚，告诉他该做什么事情要很清楚，让他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就好像刚才我们曾经说过跟父母的建议一样，那种指令是很清楚的，示范他怎么做，让他知道说按部就班，他就知道怎么样去跟着这种指令来做的。
嗯，所以还是有一些方法能够让老师在教导的时候得心应手的。
对的。
是是是是。
或许你的家庭幸福美满，或许你的儿女聪明伶俐，但是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特殊的家庭，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信心崩溃，困难重重，需要我们的关心，需要我们的帮助。
老师在教导这些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学生啊，我不知道在国内的情形怎么样啊，在美国的情形是很可能就一套课本，这个课本可能就放在学校，家里面不一定是一定有。那对于这种孩子的话，最好家里面一定也有一套这样的课本，他就不会忘记带回来，他做功课的时候他马上就有课本。还有就是让孩子准备一个他的几个同学的电话号码和名字，他万一忘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他马上知道怎么样去寻求帮助，他不会说是功课又忘记带了，又不知道老师规定的是什么。然后督促这个学生每次要行事历上面写上我今天的功课是什么东西，记下来，让父母也帮忙检查一下。那老师跟父母之间随时保持联系，不要到最后要交功课或者要交个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小孩根本没有告诉父母，父母不知道有这样的功课，到最后交不成功课。随时告诉父母说什么时候他要交什么大的作业或者小的作业，让父母知道，然后保持联系，家庭跟学校里面一直互相的帮助。
嗯，父母和老师之间应该保持畅通的互动的关系，
对，
才能够对这个好动儿的孩子带来更及时更大的帮助。
对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小毕还有一天要继续的和你谈论另一些与过动儿有关的话题。